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旧邻惊叹：容貌依旧，家人相处有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1日。40年前的邻居老两口来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旅游，几天接触下来，他们不停地感慨：“你就是个奇迹，见到你们是超乎想象的好。”这么好的功法，现在还在受迫害，太不像话了。这里讲讲这几天与旧邻居相处的点滴。旧邻居夫妇都是大学老师，40年前我才12、3岁，他们刚刚参加工作。我父亲是他们的领导，他们二人结婚时是我父母给帮忙张罗的，两家之间一直有联系。后来我因修大法遭中共邪党迫害，不得不去了外省，与邻居夫妇已20年没有见面了。这次他们来到我市旅游，我去酒店接他们，一见面他们俩就惊呼：“你怎么没变？怎么一点没变呢？和刚工作时的模样差不多，20多年了也没变。”我笑说：“我也退休了。”一路上欢声笑语，倾听他们的旅游趣事。到家了，母亲早早就到楼下等着。他们看见母亲脸色红润，头发乌黑，一问是天然的，没有染发，不禁感叹：80岁的老太太，头发还这么好。母亲说：“以前练功是啥模样，现在还是啥模样。”母亲边激动地落泪，便将邻居迎接到家里坐下叙旧。品茗是共同爱好，好茶用好水，山泉水泡古树红茶，更提浓郁的花果香。器皿中中式盖碗更具仪式感，各种茶点用宋式的器皿摆放，特配一早就烘焙的红枣花生吐司面包和自制的猕猴桃果酱，酸酸甜甜中和着面包黄油的厚重，大家不觉中都能多吃两片。说话间，我去烘焙了蛋挞，外酥的皮加自制的蛋挞液，香嫩舒口。两位老邻居说：“这么多茶点还是你做的好吃，一看就知道你生活的品味。”我说：“经常分享给左右邻居呢。还有红豆椰蓉蛋黄酥，中式点心配盐茶，名甜品。”先生忙着准备了可口的家常菜，饭后陪他们去公园赏樱花。山路上，邻居夫妇看见我和先生走路一身轻，羡慕不已。尤其他们知道我以前有过骨伤，医生曾断言说要坐轮椅，可如今我恢复得这么好，他们惊呼：“你简直就是个奇迹，你身体如同小姑娘一般轻巧。”为啥？女老师说：“还是痴迷法轮功。”我睁大眼一笑，她不好意思说：“哦，还是坚持练功。”我笑着说：“是呀，身体好坏只有自己知，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今天要去接你们，我早起4点就练功了。”我告诉她，法轮功5套功法的第一套就可以达到百脉皆通，第3套贯通2极法的效果等等。记得25年前，我被中共迫害致伤残，被非法取保候审在家。那时我被开除工作，没有经济来源，随时可能被中共非法关到监狱。周围所有的人都对我的人生充满担心恐惧。当时这两位邻居老师特意来我家看我，惋惜感叹着，劝我们放弃修炼，迎合局势，说胳膊拗不过大腿，受这罪何苦呢？当时我先生义正辞严地说：“为人之师，传道授业解惑，首先做人要正。” 他们默然说不出话了。我能理解他们的困惑，因为世人被中共造谣媒体欺骗，不明真相，加上恐惧害怕而被迫沉默。能顶住压力来看望我们，内心还是善良的，渴望了解事实真相。我们坚守正信正念，无异于一股浊世清流。如今一晃20多年过去了，他们从风华正茂也到了退休暮年，身体自然也大不如前。再见面，看到我们如今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对比之下难免惊奇连连。晚上给客人铺好床，换上新被套，考虑他们路上很累，嘱咐他们明天早上多休息会儿，我们要早起练功。结果早上他们比我们还早来到客厅，说是对我们如何修怎么练很好奇，要看看我们练功。结果他们就和我们一起看师傅的讲法教功录像，认真学起来了。家里新买的煤气灶已经送来了，预约免费安装。考虑到要陪客人一起出去玩，不想耽误做饭，先生自己动手拆就安心。我一看他雪白的长袖衫也没换，赶紧提醒不要蹭脏了衣服。先生回一句怎么会呢，然后都笑了一下，各自忙自己的去了。这时女老师说，要是我们能互相叮当好一阵子。我说，我刚想再说，又一想不就是自己怕衣服脏了洗起来麻烦，担心自己利益受损失吗，所以就不吭气了。女老师若有所思，我小声说，这就是修炼的修呀。男老师的眼镜在途中坏了，很不方便，商量抽时间去找眼镜店修理，结果先生用小工具几分钟就修好了。女老师爱唱戏，用音箱时有个接线坏了，先生也很快给修好了。他们啧啧赞叹说，太能干了。问我，他任劳任怨也不抱怨？我愣了一下，抱怨没有过呀，每天都乐呵呵的这样对人啊。饭后先生和他们聊天，讲如何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如何转变观念看问题，不发脾气，不要看重利益得失，烦恼都是放不下个人得失和贪欲自寻的，如何保持良好心态，克服失眠等等。两位老师听得入神，生出佩服的眼神。我在洗碗，女老师到厨房说，你家先生讲的太好了，这正是我们困惑亟待想解决的心结，他怎么知道的？我说，大法修出的智慧呗，这些为啥会发生和解决的方法，转法轮这本书里都有，我们看了这本书明白了这些道理，向内找是法宝。母亲这时催促快出门去公园游玩，先生和老师们的话题只好暂停。电梯上母亲才发现她的手机忘记带了，先生说没准备好呀，妈妈也没生气，自嘲说减轻重量轻装出门。我说刚才是帮我取了快递，没顾上自己的事。女老师在一旁看着我们的对话说，要是我们就会互相指责，你们都一笑了之，都退一步，谁也不争对错，不指责，太值得我们学习了。男老师也说，对对，不生气，不发脾气，刚才聊天谈的内容现场实践教学了。公园里春意盎然，碧水青山。女老师退休后酷爱京剧，现在又学唱昆曲，让我笛子伴奏，我积极配合，大家很尽兴。他们二人合唱一段京剧，一听就是下了很多功夫的，我们给鼓掌。男老师高兴说，再唱一段样板戏。我立刻说不听。他们一下愣住了，我慢慢解释说，这个传统戏曲是好的，可词被中共编入战天斗地、歌功颂德、阶级斗争的内容，邪灵是害人的，唱它就是给中共邪灵加能量，那就是一伙的了， 受甲恶豆此曲毒害影响，对人身心健康都无益。唱仁义礼孝古戏词，那会培养人的正气能量。他们说有道理。我告诉他们，当今在世界上最能展现没有中共前的中华文化是神韵艺术团，八个团在世界巡回演出，你们有机会应该看看神韵的演出。晚上回家，我给他们放了神韵广告片，他们被精湛美好的艺术画面震撼，连问这是哪些艺术家演出的。我回答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或者是法轮功学员的孩子。吃饭时，母亲又给他们讲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指出一些细节疑点。男老师恍然大悟，感叹说这么好的功法为何要污蔑呀。母亲说我家门口还给装了两个监控，中共表面伪光正，暗中一直干坏事，迫害好人善良人。几天时间很快过去了，临别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包饺子，吃着饺子，男老师郑重感慨地说见到你们现在这样太高兴了，超乎想象的好，太超预期了，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并商量着回家以后如何联系，也要学练法轮功。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动态网上明真相：真修大法十四年》，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日。2012年，我在中国国内通过自由门翻墙软件和买菜时收到的真相币，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从而得法。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但我自己受益，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也从中受益。在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写出自己怎样得法修炼，在大法中受益的部分经历。第一部分，识破谎言，拜读转法轮。14年前的2012年，我刚开始用自由门翻墙软件浏览动态网新闻标题时，遇到与法轮功有关的标题就跳过去。每当我看到网页右下面的法轮功资料时，心里总是非常害怕，不敢继续看，就直接关掉电脑。我没有了解法轮大法真相之前，脑子里装的都是中共邪党污蔑法轮大法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我每天买菜找回来的纸币上，都会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三退保平安等字样。我脑中有两个思想，一个是受中共邪党宣传的影响，要远离法轮功；另一个是为什么钱上会写着法轮功是好的呢？法轮功究竟是什么？这两个思想在我头脑中做了很激烈的斗争。在接下来的一天，当我再次打开动态网，读完新闻标题后，突然一个强大的力量推着我的手，打开了法轮功资料那个标题。我怀着好奇心打开了转法轮，对关于天目的问题、失与得、杀生问题、吃肉问题、治病问题等特别感兴趣，就挑着看了一部分。 当时心里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很有道理。自此，我心里不再害怕法轮功这三个字了。接着，我陆陆续续看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真相的视频，包括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的视频分析。中共的视频里，小女孩刘思颖因为自焚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四天后就正常说话了。我是护士，对中共声称的法轮功学员到天安门自焚的视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因为我在医院上班期间，曾经护理过无数气管切开的危重病人，从来没见过一个气管切开的病人会讲话唱歌的，所以天安门自焚事件被我识破，原来电视上面宣传的都是假的。2012年5月12日，我把转法轮打印出来，我又翻墙上网，搜索怎么开始学练法轮功。看到一位大法弟子说，转法轮要连续看完，不要挑着看，跳着看。我按照大法弟子的提醒，很快把转法轮看了一遍，又把师父的讲法录音从头到尾听了一遍。就在那时，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出现了奇迹。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开始出现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的清理身体的反应。当时我身体发冷，流鼻涕，全身的骨头就像裂开一样的疼痛，但是又可以忍受，只想睡觉。我悟到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我在床上睡了整整两天两夜，期间还隐隐约约看到了五颜六色的法轮在头顶上转。我知道是师父开始给我净化身体了，所以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到了第三天早上五点，我起床时，身上的疼痛神奇般的消失了。接着，我在网上跟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会了五套功法，又下载和打印了当时网上所有的大法书籍。了解了所有法轮功真相后，我和两个上小学的侄子一同在退党网站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声明和邪党永远划清界限，选择美好的未来。我在看师父的讲法时，没有想到要治病，只是觉得师父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要按师父讲的去做。我和儿子只是看了一遍转法轮，听了一遍师父的讲法录音，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练功，大法的神奇就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了。有一天，我意识到大儿子好久没有生病了，纠缠我差不多十年，看了很多脾胃专家，吃了很多中药，都没有治好的小腹部疼痛，也好久没有疼过了，妇科病也不翼而飞了。我对先生那种爱抱怨的心和对婆婆的恨也没有了，再提到婆婆，我心里也不难受了。我悟到是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把不好的东西给我拿掉了，这更使我相信师父说的修炼是真的，清理身体是真的，法轮是真实存在的，神是真真实实存在的。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的体会是，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看完第二遍转法轮，在脑子里出现最多的是真修两个字。师父告诉我，对任何人都要好， 有了矛盾，出了问题，要向内找自己。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而不是在名利情中挣扎。第二部分，大儿子在大法中受益。我结婚后，第一胎怀孕初期自然流产了。怀第二胎一个多月时，出现先兆流产的症状。我在床上提心吊胆地整整躺了三个月，吃保胎药，自己注射黄体酮保胎。大儿子出生后，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我被迫辞职。大儿子六个月左右时，我因为被一些资料误导，认为六个月后母乳没有营养了，强行给大儿子戒了母乳，改为吃奶粉。自从戒掉母乳后，大儿子就不停地生病。那时候我们是儿童医院的常客，每当听到大儿子的咳嗽声，我的神经就特别紧张，心里像有东西抽着一样疼。为了让他能把药吃掉，我用注射器强行往孩子嘴里打。先生见到我为孩子吃药的方式极端，说我两句，我心里要难受很多天，晚上失眠是经常的事。因为大儿子的照顾问题，我对公公婆婆不理解，每当提到他们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大儿子五岁多时，我俩有幸得大法，开始修炼。从那时起，他和我经常一起读转法轮、练功打坐。有时在学校身体哪里不舒服，大儿子都会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不舒服的症状就消失了。平时他感觉身体不对劲，就练第五套功法打坐。在打坐过程中，他的身体就恢复正常了。现在大儿子已经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在修炼法轮大法这14年间，他没再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第三部分，大法的超常再次在我小儿子身上展现。我得法一年多后，怀上了小儿子，因为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放开二胎。先生因为怕计划生育被罚，坚决不让生。师父在法中讲了不能杀生。我想小小的胎儿也是生命，也是和大法有缘分的，所以我坚持一定要生下来。在怀孕初期，出现了跟怀大儿子一样的先兆流产症状。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没有做任何常人的保胎治疗，每天继续坐公交车、地铁，花一个多小时去上班，每天坚持凌晨3:50起床练功，晚上学法。我没有做任何孕期检查，怀孕满三个月时，先兆流产症状消失了。小儿子出生的第三天，我要求出院，可是小儿子被测出来黄疸指标很高，医生不允许出院。医院要求我们签字，把小儿子留在医院三天做蓝光治疗。因为先生不修炼，我说服不了他，所以就把小儿子留在了医院。第二天，我给先生解释，并向他保证不会出问题，这样先生才带着我去了医院。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医生让我必须签字，才可以带小儿子出院，说一切后果自负，我就签了字。带小儿子回家后，我每天坚持学法练功，给他播放师父的讲法录音。 我没有像常人那样坐月子，一个星期后就开始自己照顾小儿子。慢慢他的黄疸开始退了，并没有出现医生说的那样。我心里知道，师父保护了我小儿子，才会这样平安。小儿子一岁多的一天，在高凳子上坐着时摔了下来，当时他手腕骨折了。我和小儿子马上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一声没有哭，因为先生见小儿子的手腕处变形了，要求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当值班医生看到我小儿子时，觉得很奇怪，说：这孩子怎么不哭呢？拍了 X 光片，诊断结果是右手腕桡骨骨折，需要手法复位。医生提前跟我们说，会很疼，孩子可能会哭得很厉害，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一直心里在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求师父帮助。当医生用手法复位时，小儿子就哇地哭了一声，没有再哭。值班医生很吃惊，说：我上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骨折手法复位不哭的人。因为大陆迫害大法很严重，当时我也不敢给医生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可是我心里明白，这边是医生在帮我小儿子治病，其实都是师父在帮助我儿子。手法复位后，医生用两块木板固定了孩子右手腕，我们就带着小儿子回家了。除了第一晚上孩子因为手上绑着木板不习惯，有一点哭闹外，其他都正常。一个月后，我帮他去掉了木板，他的骨折部位完全长好了。在暑假里的一天，小儿子不小心把装满刚刚烧开热水的玻璃瓶打烂了，热水和玻璃碎片弄了一地，小儿子哭了起来。我意识到不好了，赶快跑过去，帮他把衣服脱了下来。他的整个胸部和肚子的皮被扒了一层。当时小儿子除了脸部没有烫伤外，整个肚子和右侧腹股沟处大面积烫伤。我和小儿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求师父救救我儿子。大儿子说要带弟弟去看医生，我就带着他去了。敷上烫伤药三天后，小儿子被烫伤的地方就开始结痂。当时医生要求一定要打吊针，吃消炎药，最少一个星期。我就带着医生开的消炎药回家了。回家后，我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给孩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读转法轮。小儿子一直没有吵闹，也没给他吃消炎药。一个星期后，烫伤好了 90%， 没有留下一点疤痕。有一处三度烫伤，两个星期就完全好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再次在我小儿子身上展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四部分，月月获奖。我上班时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重活、脏活、累活、别人不想干的活，遇到投诉特别难服务的客户， 只要我知道，我都会主动去干，去帮助同事解决难题。公司同事都称我是大力士，没什么能难倒我的。再不讲理的客户都会被我说服。最后客户不但不投诉了，还不停地说谢谢我，要我的电话号码，说以后要和我保持联系。任采写护士主管的时候，我技术熟练，对工作兢兢业业。因为修炼大法，师父给我开会开智，使我总结出了一套无痛静脉采写的穿刺技术，几乎每天都有客人表扬我，有时甚至一天几十位客人表扬我。我平时坚持自学英语，帮助同事们和外宾沟通。我经常被护士长和院长安排单独陪同外宾做全程体检，做没有任何报酬的口语英语翻译服务。我在公司和同事的关系非常好，护士长非常喜欢我。我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能接受。在我被不明真相的同事举报时，护士长保护了我。刚进公司上班的头半年，我因为工作出色，获得客人表扬很多次。我每个月都是公司被表扬最多的员工。公司为了鼓励大家，每个月谁被表扬的最多，谁就会得到一箱牛奶的奖励。每次公司奖励给我的牛奶，我从来不归为己有，都是放在更衣室给同事们当早餐。后来护士长发现每次都是我得到奖励，为了鼓励其他同事，就对我说，我看你每个月都得牛奶，要不给其他同事一些机会。还没等护士长说完，我笑着说，没关系，您是领导，我尊重您的决定。您也看到了，每次发的牛奶我都给大家做早餐了。第二年，护士长为了鼓励护士们提高服务质量，规定每获得一次表扬奖励5元钱。每个月还是我被表扬的最多。想到师父告诉我们要多替别人着想，不能自私，我就把护士长每次奖励的钱拿去给同事买水果分享，自己一分钱也不要。第五部分，全家遭遇车祸无恙。有一年的十月初长假，我们全家去探望孩子的爷爷奶奶。当时高速公路上车特别多，走一走，停一停。两个儿子坐在后面的座位上。突然小儿子说不舒服，我就让大儿子抱一抱弟弟。就在大儿子刚刚抱住小儿子的那一瞬间，砰的一声巨响，我们的车尾部被后面的车撞了，玻璃全碎了。由于后边车向前冲的力量，我们的车又撞到了前面那辆车。后面的车主吓坏了，赶快过来说，对不起，没刹住车。其实当时车辆都在很慢的移动，他是把油门当成刹车了，他自己的车头完全报废了。当时我和先生一点没感觉到怕，只是后来越想越怕。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后果不堪设想。当我明白过来后，感恩的泪水忍不住流了出来，感恩师父救了我们全家人的命。第六部分，婆婆感动地流泪了。一次，婆婆提出想把她的房子分给两个儿子。我跟婆婆说，把房子给大哥吧，我们不要。婆婆有什么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和我商量，她有什么需求，只要我知道了，都会尽量满足她。我修炼这么多年来， 公公婆婆把我当女儿对待。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婆媳关系。我告诉他们，如果我没修炼法轮功，如果没有大法师父教我怎么做好人，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可能连一个普通人都不如。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对任何人都要好，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2019年冬天，婆婆患了20多年的坐骨神经痛发作，不能自理。我和先生把她接到身边，我请假带她去看医生做检查。婆婆比较相信中医，在大医院做完全身检查后，我带她去看挂号费300元的中医专家。我把中药带回家，给她熬药，在家里帮她做艾灸、针灸治疗。同时，我告诉她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个月后，婆婆完全恢复了健康。有一次，婆婆把她这么多年怎么对待大嫂、怎么对待我的事情都说出来给我听。她很内疚，内心觉得真对不住我。她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么多年，2个孙子我一个也没有帮你带过，你不但不埋怨我、不恨我，却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照顾我，带我看最好的医生，帮我扎针熬药，还给我出医疗费，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听着婆婆的一番话，我心里很平静。我没有因为婆婆说出这么多年她把所有的精力和财力都花到了大嫂身上，还存了钱准备供大哥大嫂的女儿上大学、出国留学等事而心生嫉妒和怨恨。我告诉婆婆说，妈，您不用谢我，您谢谢大法师父吧。差不多7年了，我师父看护着我，点化着我，让我们全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第7部分，大伯哥三退了。我开始修炼时，告诉大伯哥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不同意，并说，你们的三退数字是假的，某党总共才多少人，你们的网站退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某党党员的实际数量。我说，大哥，您理解错了，那个数字里面包括少先队员、团员还有党员。您想一想，中国的孩子有多少？每年6月1日，全国有多少无辜的孩子被迫加入少先队组织？最后，大伯哥也没退。几年前，大伯哥突然得了中风，出院回家后说话不清楚，走路一瘸一拐的，留下了后遗症。我再次给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这么多年我们全家是怎么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我多替大伯哥着想，尽我们最大能力去帮助他渡过难关。我们给他付房租，帮他还债几十万元，替他发工资给工人回家过年，还送一台小汽车给他开。这次我再叫大伯哥三退，他什么都没说就答应了。我告诉他要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伯哥办理三退后1个星期，婆婆打电话跟我们说，你大哥这个星期进步特别大，说话不再结巴了，吐字很清楚，还能自己走去厨房做饭了。我告诉婆婆，是因为大哥三退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他得福报了。半年后， 大伯哥身体不但完全恢复正常，而且还找到了一份保安工作，还可以开车去上班了，养老社保全有了。第八部分，在海外明慧小学夏令营中。2022年，我们全家来到海外后，我想尽快提高英语，尽快融入西方人的生活。一有点时间，我就会抓紧学英语，忽视了对小儿子的教育，更没有想起来要带他每天学法练功，引导他修炼大法。前年一次集体学法结束后，当时9岁的小儿子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了我几拳，在场的同修都惊呆了。回家后，我静下心来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有爱面子的心，强势自私的心，不为孩子着想的心。第二天，一个同修打电话给我，严肃地说，你不可以这样宠着孩子，趁着孩子小，要好好教育他。特别建议我带孩子参加明慧学校的夏令营，并且给了我明慧学校老师的电话。拿到电话号码后，我不假思索地拨通了明慧学校老师的电话，心里特别激动。我决定带儿子参加明慧学校的夏令营。在同修们不断的善意提醒下，我终于知道了带好大法小弟子也是我修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一课补上。刚开始时，小儿子很不愿意来明慧学校。在我的坚持下，他来了。到明慧学校的第一天，我怕儿子调皮，一直不敢离开明慧学校。但是老师的一句，你儿子很好，让我彻底把心放下了。在明慧学校的第三天，我看到老师发到群里的孩子们集体练静功的照片，看到我小儿子双盘打坐的姿势，我被深深的感动了。从孩子出生到来明慧学校前，我从来没有教过他打坐，总认为他是小孩，等大一点他想练的时候再说吧。我也没有想到要带孩子学法，可是明慧学校的老师们做到了。老师们每天带孩子学法、练功、修炼，参加各种户外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转眼间一个月结束了，最后儿子都不想离开明慧学校了。此后，我也学明慧学校的老师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天天带孩子学法，一天最少练一套功法。小儿子的中文提高得很快，行为也变好了。去年暑假，我的两个孩子又参加了明慧学校的夏令营，在明慧学校度过了一个快乐充实的暑假。
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